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，
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兑现誓约，救人不怠。明慧网2016年11月29日。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，20年来跟随师父风风雨雨走到今天，感恩师父的时刻呵护。这里我把修炼体会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。一，不辱使命，多多救人。师父说，大法弟子整体走过了个人修炼的阶段，目前由于正法弘誓的急速推进，大法弟子正实法的阶段也接近完成，历史将很快走入新的阶段。从现在开始，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，放下长期执着的人心，全面开始抓紧救度世人。一旦目前这个阶段过后，众生的第一次大淘汰即将开始。选自《精进要旨三：放下人心，救度世人》。99年720后，以发资料、贴不干胶为主，晚上走出家门，挨家挨户发真相期刊、贴粘贴。有时发完零点正念出去发资料、贴海报，深更半夜自己大街小巷的走，不怕黑。修炼前天黑了，家门都不敢出。上大学的女儿放假回家，我们娘俩出去贴，带个1米来高的凳子，女儿踩上去贴得高高的。公安局门前、政府门前、监狱门前、学校门前、步行街的电柱上都有我们贴的醒目的油漆红字：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弘扬着大法，震慑着邪恶。一次发完零点正念，我走出家门，当时电闪雷鸣，大雨倾盆，电柱上没法贴，我在一所小学校的房子北墙上面贴，抬头贴的时候，房子淌下来的雨水像飞流直下的瀑布一样，顺脖子灌到衣服里边，闪电像白昼一样亮，脚下的水足有1尺多深。我只顾贴，不去体会脚下水有多深，瀑布有多猛。2004年到2008年，我在一家私企做出纳工作，酒瓶发表后，我每天面对客户发酒瓶、真相期刊、讲真相、劝三退。这家私企收原料、卖成品，人来人往，买卖双方都得和我打交道，而且会计只有月末上2天班，办公室只有我和客户，这样我就有机会给他们讲真相、劝三退。这些众生都是师父安排来听真相的有缘人。2009年以来，我就专职做三件事了，电视送走了，谢绝女儿、妹妹每年邀请的国内国外旅游，我采取走出家门、面对面讲真相的方式救人。每天除了简单的2顿饭、几个小时的睡眠，3:50晨练，4个整点发正念，其余时间是走出家门救人，回家学法。我家是学法点，严寒酷暑、风霜雨雪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我把讲真相救人当作每天必须要做好的重要事情，告诫自己不能懈怠。3年前，师父点化，你们全县那么大的地盘，而你们能走出来讲真相的同修，却都聚在县城境内1巴掌那么大的地儿转悠，那些乡村的众生谁去救啊？我如梦初醒。开始我们是骑自行车下乡，很快自行车就不适用了，我就买了台电动3轮车，配一组电瓶，也就只能跑7、80公里路， 而且它只能暖和天跑，冬天就不适用了。于是我顶着来自同修间的压力，又自费买了一台能遮风挡雨的汽车，接替电瓶三轮车。我们四五位同修带着地图，逐个自然屯，挨家挨户面对面发真相光盘、真相期刊、明慧台历。三年来，我们的足迹踏遍了全县通往乡村的条条大小公路、村屯、各乡镇农贸集市，把大法福音传遍千家万户。今年又延伸到临县，发真相的同时讲真相、劝三退。我们每天能劝退几十人不等。我们这个小整体遇事一起交流，向内找，用法规正一切不正，正念正行，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。在讲真相中遇到过奇迹和很多故事，篇幅有限，仅举两例。一，明真相三退的世人帮助同修恢复公职。99年720，我县辅导员 C 同修被绑架关押，抄家开除教师公职。她丈夫在巨大的压力下撒手人寰，孩子投宿无门，整天以泪洗面，生活无依无靠，而且每逢敏感日，派出所警察610的人就砸门骚扰，被逼无奈只能流离失所。 C 同修被中共邪党迫害的夫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05年9月，我给某女士讲真相，讲述 C 同修的遭遇。她明白真相后同意退党。她很同情 C 同修母女，满口答应帮助 C 同修。我向她表示致谢，但是我没抱太大希望。因为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问题太敏感，人们都被中共恶党往死里整好人的历次政治运动吓坏了，连法轮功的边都不敢沾。有谁敢为法轮功打抱不平，说公道话呢？当时我还错怪人家，以为他在吹牛说大话呢。事隔2周，他给我打来电话：大姐，你过来一趟，此事已搞定。我放下电话，处理一下手头的工作，匆匆前往。一路上我心潮澎湃，从99年7月到2005年9月，我们承受的全是中共强权的打压迫害。2004年，我身边的一位同修遭绑架，我找一位警察亲戚帮忙。他说，除了杀人放火我管不了，其他的事儿我都能帮忙，唯独法轮功的事我帮不上忙。可是明真相的这位女士，仅2周时间就帮助 C 同修恢复了因迫害被开除的公职，并补齐720以来所有被扣发的全部工资，还有医疗保险费、高寒补贴费，样样补齐，一分不少。当时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，同修们高兴得泪流满面，异口同声地称此事就是奇迹。表象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实质是师父的恩赐，感恩师父慈悲，感恩大法超常。二，明真相的原国家安全局局长退党。2013年深冬的一天下午，北风呼啸，寒风刺骨，我走出家门，大街小巷地寻找有缘人讲真相。天气很冷，路上行人不多，走着走着快走到南城门了，我前面有一位穿戴单薄而且脏兮兮的老人在匆匆行走。我小跑追上他，我问：大哥，这么冷的天儿，又这么晚了，出来锻炼身体呀，是哪个单位退休的？他说：国家安全局。我惊愕，怎么落魄成这个样子了呢？我又问：你来我们这里串门啊？他说：我家就在南门里的平房住。那你怎么住在我们这个小县城啊？他说：我是清华大学毕业的，89年六四镇压学生时，用坦克碾压学生，用机枪扫射学生，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，惨不忍睹。当时我是国家安全局一把手， 赵某某不同意这种血腥镇压，我和赵某某是一伙的，所以我们是一起倒的。抓我的当天晚上深夜，我老伴儿就被吓死了。我在这儿找了个后老伴儿，每个月只给我2000元生活费。我再问他，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吗？你看过酒瓶吗？他说，不知道，也没看过酒瓶。我说，你不要悲观，你今生所吃的苦是在消罪业，你是幸运者，是坏事变成了好事，不然的话，99年720以后，你那个职位很可能参与迫害法轮功，那你就做了大坏事了，你也没机缘碰到我了。今天我把大法真相讲给你听，又帮你退出中共这个杀人嗜血的邪党，你的生命真正得救了，是天大的好事啊。我问他姓名和手机号，他都告诉了我。我说，过几天我和你联系，给你送本酒瓶看看。他笑了。我往回走，回头一看，他还站在凛冽的寒风中目送我。我挥手示意告诉他，你千万年的等待就是为了今天这一瞬间呢，回家吧。他从高官显位跌落到仅能温饱的谷底，其实他明白那面就是来寻找我们闻听大法真相，退出邪党要得救的。如果我们不走出来讲真相，在家里猫冬，他们上哪儿去找寻我们呢？走出家门面对面讲真相这条路，其实师父早就给我们铺垫好了。实践证明，面对面讲真相并不像我们在家猜想的那样难。我们只要心在法上，把救人放在首位，师父的法身就把有缘人引到我们身边来，大法的神奇超常就会体现出来，讲真相时智慧就源源不断。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选自转法轮。我们也就是跑跑腿动动嘴，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意志，修去怕心，在腥风血雨中摔摔打打，在中国大陆这个大炼丹炉里千锤百炼，搜救有缘人。其实救人的是师父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师父将计就计。选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。为成就我们，开创了整个中国大陆这么大的修炼场，让我们在各自的区域中云游、吃苦、宵夜、冶炼。我悟道，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如果不走出来，不把自己融入到大陆这个充满邪恶的大炼丹炉里冶炼自己，那不等于站在炼丹炉外面观望，炉子外面没有熊熊烈火在燃烧，那怎么能炼出真金呢？在虎狼窝里救人也不是一帆风顺的，记不清几次被恶告跟踪，曾经4次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，其中2次连人带车同时绑架，这期间付出了很多心血，其余几次走脱，每次都是在师父的呵护下，通过我们讲真相正念闯出黑窝。面对面讲真相救众生，接触的都是被中共邪党文化洗过脑的形形色色的人，他们磨练我们的意志，帮助我们消去业力，在磨难中我们铭记自己是修炼的人，从中提高我们的心性，同时救度有缘人。正法修炼的时间不多了，至今还猫在家里走不出来的同修应该走出来了，哪怕一天劝退一人也是可喜的。江魔头我们都敢真名实姓地起诉他，这20万同修每天每人劝退一人，三退人数每天就是20万人呢。师父说，这件事情已经到最后了，我都急得不行，你们却没当回事，可是最后连哭都来不及啊。世间的一切都是有目的安排的，引起人的执着，不让你得救的东西太多了，你不把自己当修炼人也随着去，你是众生的希望，你是那一方生命的希望。选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。2. 学法修心， 柳暗花明。2016年3月初，我们聚到这一同修家接待两位从外地回来的同修。 D 与 S 一蹦老高的指着我的鼻子大吼大叫的数了我。 S 说，你最坏了，原来我还认为你挺好的呢。 S 数落了我一阵子，转过身去又对着 G 数落起来。他指我，那么坏，你不揭发他也就罢了，咋还护着他？我没和他俩争犟，想到了师父的法。师父说，碰到的任何事情，第一念首先想自己，这就叫向内找。选自《各地讲法十一》，什么是大法弟子？我对自己说，我向内找我自己，是我有漏。嘴上虽这么说，可心里还是堵得慌。回到家中，我站在窗前，仰望灰暗的夜空。我的心像被打碎的五味瓶，搅得我心烦意乱。 D、S 欲对我大打出手才能解气的样子，在我的眼前挥之不去。我是为救人的项目着想，我是为减轻同修的负担着想啊，怎么还说我坏呢？我得找机会把事情解释清楚，告诉在中间添枝加叶传瞎话的 S， 以后别再这样做了，修修口吧。这不是在同修之间制造间隔吗？哎，常人有一句话，干的不如看的，我是事情做多了，操心操多了，才招来的麻烦呢。我越想心越堵，越想心越烦，人心泛滥的滋味真苦啊。我坐在沙发上，闭上眼睛，稳稳心神。迷迷糊糊的似睡非睡中，一个声音问我，你是谁？我猛地睁开眼睛，四下张望，没人呀，是谁在问我？啊，眨眨眼睛，我清醒了，我是谁？我是法轮大法修炼者，我是未来的神呢。我刚才都想了些啥？真的忘了自己是谁了吗？哎呀，可不能再这样顺着他想下去了，这不是真我在想，这是旧势力想让我消沉，想把我拽下去，再给我们之间制造间隔。这还得了，我差点上了他们的当啊。今晚我也不睡了，赶快调整心态学法吧。师尊说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选自《精进要旨二》，排除干扰。师父还讲，我想这都与你修炼有关系，不是帮你消业，就是帮你提高心性，所以你得正确对待。有的人处在很困难的情况中时，因为你们是修炼的人，所以保证对你们都有好处。你们所以认为对你没有好处，是你还放不下人造成的。你觉得对你不公，你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对待你，应该更好的对待你。可是站在练功人的角度上，大家都那么对你好，你怎么修啊？你的心怎么暴露出来呀？你怎么提高啊？你怎么消业啊？不是这个问题吗？所以你碰到的所有这些磨难，你不要抱着抵触的心，你一定要正确对待。选自新西兰法会讲法。目前出现的一些学员之间的摩擦，大家要注意了，不能够因为这些小事影响了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正事。我告诉大家，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矛盾，出现什么样的情况，那肯定是我们自身有漏，那这一点是肯定的。如果没有漏，谁也钻不了这个空子。选自《各地讲法三》，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。我一字一句入心入脑地学师父的法，越学心越空，越学心越亮。发生了这样的事，还不认真地找自己呀？还是自身的空间场不纯正，才招来了麻烦？赶快静下心来深挖自己，还隐藏着哪些心，而促成今天的场面？学法让我悟到，每一颗执着心的根源就是一个字：思。它是旧宇宙的属性，它只想改变别人， 不想改变自己。不修去思，达不到无私无我的境界，怎么能进入新宇宙呢？只有在法中归正自己，脚踏实地的实修，真正的放下自我，才能从本质上改变自己。我感受到放下自我的轻松，伟大的佛法像醍醐灌顶一样冲刷着我那些被邪党文化灌输的妒忌心、争斗心、看不上同修的心、怨恨心、嫉恶如仇的心和各种旧观念。我悟到了这些肮脏的人心和旧观念都是旧势力牺牲的场所，他以考验大法弟子为名从中捣乱破坏。师父的大法像一把万能的金钥匙，打开了我的心锁。前半宿发生的冲突、不愉快、纠结，后半宿像没有发生过一样，像耳旁风吹过就散掉了一样。一切心结都在我向内找中解开了。一夜没睡，第二天早上3:50练五套功法，发完6点正念，照常走出家门救人。我体悟到大法的威力，境界在法中升华的美妙，那一夜是柳暗花明。现在我们这个下乡的小整体遇到问题都知道向内找，整体遇到问题也都找自己，都认识到了只有修好自己才能多救众生。我们自身的空间场是个小宇宙空间，我们把自身的空间场修正，不留一点空隙，旧势力就无缝可钻。我们的身体不能给旧势力当寄生的温床，它就无处藏身，他们自然就都死掉了。3、发现问题，用法归正。手机卡实名制以来，语音电话卡由 M 同修从外地统一购买，此项目每月1-2万元资金周转。半年前就有同修提出购手机卡资金这块存在问题，我就想有关大法项目资金管理方面的法师父讲得太明了，谁敢违背大法胡作非为呢？我还觉得同修对此项目有疑问，是在操无用心，我根本就没当回事，也没往心里去。直到6月初，也是师父点化，我是财务管理小组成员，我去自己同修家看看账簿，结果出乎我的意料，让我感到震惊。原来 Z 没设现金流水账，他全凭脑袋记账，结果是记得一塌糊涂，收入多少他说不清，支出多少他道不明，资金收支严重不平衡，常年累月现金出纳流水账凭脑袋记，太荒唐。无论是用常人这层法还是宇宙大法来衡量，那都是违法犯法的行为。师父严肃地告诫我们，我告诉大家，无论大法弟子搞什么项目，牵扯到资金问题，一定要健全你的财会制度，不能在这上违反法律。常人公司怎么做的你就怎么做，一定的，绝对不能走歪这个路。选自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。师父说，你要想搞一个项目，哪怕是你觉得这就是大法弟子的项目，你都要先健全你的财会制度再搞，否则你就别搞，你要有严格的管理制度。师父讲到的问题就已经是必须的了。我不知道那些旧势力什么时候对你加害，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定要做好。选自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。遵照师父的法，我们设立了现金流水账簿，大法资金由能负起责任的智义同修经管，延续2014年年末制定的大法资金管理制度。大法项目用钱超10,000元，含10,000元，必须由3位财务管理小组成员经手同意，方可动用。现金管理理性地做到收有来龙，支有去脉，日清月结，收支平衡。结语：师父说，提高修炼者心性是修炼的实质。选自《大圆满法》附录。在所剩不多的宝贵时间里，我要抓紧时间学好法，做好3件事， 将自己融于法中，时刻不忘向内找，用大法洗净自身的污垢，从本质上真正的改变自己，全盘否定旧势力，兑现誓约，多多救人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通过提升对练功的认识，体悟性师性法，兼谈如何破除旧势力并也安排。作者美西大法弟子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有时候会听到有同修长期处于病业，最后不幸走了，但是在同修离世之前，周围同修也是一起发正念学法呀等等，同修本身也在努力扛，似乎最后也还是没有成功。类似的也有项目长期处于磨难，总发正念使劲学法，却没有根本上的起色。碰到这些事情，反过来想想自己，我在出现病业的时候，大都也都是好像和别的同修一样，不管他，忍过去就好了。但是也会产生一些以前没出现过的身体症状，我也会去想，只要多练功就会好，性师性法。其实每次这种时候，内心深处还是难免会想，是不是好点了，或者说我要否定旧势力，好好学法练功发正念就会过去了。但内心深处我发现还是有一种治病的心理，不知不觉把学法练功发正念变成了治病的办法，或者硬强迫自己性师性法。其实我发现潜意识中还是有会不会出问题啊的想法，有的项目可能在磨难中也有类似心理，把学法练功发正念当成了解决具体事情的手法了，而没有从心性上找原因。师父说过，你不舒服的原因主要是你老是害怕自己身体得什么病，见转法轮。师父也讲过，什么是心不正，就是他老是不把自己当作练功人，见转法轮。那么我就应该首先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，练功人到底应该怎么想问题呢？首先向内找，我发现上面说的同修的情况和自己的情况，在某种程度上，我们嘴里所说的求师父帮助我们，似乎是在用人心期待神机的出现，因为自己实在没智慧而感到无奈，大家一起使劲，只要信师信法，肯定能怎样怎样，不要承认旧势力如何如何。这些话我感觉如果没有法理的支撑，就只是空话而已，实际是硬扛，有时候过关就是在没有足够智慧的情况下在硬扛。那反思自己练功，也是本身克服惰性很难，理由是不练功不舒服，不得不练。我就一直在思索，怎样改变这种潜在的治病心理和更主动的去练功。有一次学法，我突然想到，很多大法书都看过，但似乎最早的最基本的书好像没有好好看过，对练功的功理要好好看看。我就看了《法轮大法大圆满法》，这一看我发现我有了新的认识。我意识到有时候我们求师父帮助的时候，却忽略了自己需要提高对法理的认识。师父教我们的是大法修炼，如果我真的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，那么法理中讲的内容本身，师父就已经是在帮助我们修炼了。病业和其他各种磨难是另外空间，这里有灵体造成的，身体的脉到这里用中医看就是不通的。那么你是否相信练功会有师父强大的威力打通层层身体脉络呢？如果相信并照着去做，我认为这就是性师性法的表现。我们通过修行练功，最后打通了不通的脉络，表面病业状态自然就不存在了，这也是真正在证实法。那么另外空间造成病业的灵体，不管它是旧势力安排的魔，还是讨债的债主，还是什么复原神，这样看来都没有关系，心中只要有法，我们都不用去想这是谁造成的，我通过修炼就足以打通这里的脉络， 靠的是师父的智慧和加持，脉络通了，这边身体自然就好。而且我的理解是，你修炼层次上去了，也会有相应的功能出现，能够解决这些问题，这样发正念才真的有作用。但是如果不明了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发现就容易用人心表现，过不去的时候可怜巴巴地求师父帮忙，或者练功的时候就想，我再坚持一下是不是就好起来了，无法摆脱治病的心理。所以我认为信师信法的根本在于学懂法理，并相信法理在自己身体内会出现的作用，而且之后在修炼正实法中的确起到了作用，这个过程会越发的让自己更相信大法与得到内心的平静踏实。我认为那时候不是求师父了，只要我们做事在法上，不用你想了，法理的机制，师父法身自然会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。我想到了师父说过，当然还不只是法轮，我们要给你身体下上许许多多的机能机制，都连带着法轮是自动运转自动演化的，所以这个功完全都是自动在演化人，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功练人，也叫法练人，渐转法轮。所以悟到这个理的时候，我发现我就忘记治病这回事了，我再练功的时候想的就不是病的问题，我就想到师父在一直说净化身体只局限在真正来学功的人，真正来学法的人渐转法轮。那么真正来学功的人到底应该在修炼中想的是什么，怎么样可以不在身体舒服与不舒服方面徘徊，我这次学法有了答案。所以当我们说旧势力怎么来势汹汹的干扰，项目磨难如何大并长期过不去的时候，这时候我们应该要回到一切的初衷，要看看为什么修炼，大法是什么，练功是在练什么。往往是我们自己忘记了大法是什么，忘记了自己为什么修炼而积攒的磨难。在常人中有句话叫拳不离手曲不离口，再了不起的乐器演奏家、雕塑家、美术家，几乎天天还是要练习枯燥的基本功作为基础。那么我们如果基本功不扎实，当然后面各种问题都解决不了，反而还可能造成常人不理解，无法完成使命。师父开示，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，见精进要旨论语。我们的各种问题在创世主的智慧面前都不是问题，就看我们要不要选择大法，还是自己的观念。这一整个体会让我了解到，破除人心的执着不可能用人的方法去压制，必须要有一个更高境界的法理去替代那个人心的认识。我理解到面对各种情况，法中其实都有不同层次相应的理由和答案，你学到了悟到了，才能破除相应的人心执着。我有时候会通过打坐静下心来，各种负面想法太多的时候，我就把它们当成乱七八糟的麻绳，告诉自己从中退出来，不被纠缠在其中。再有比如去掉妒忌心，想改变别人的心等，也是因为明白了师父讲的大伙儿都一样，其实怎么能一样，渐转法轮。真正能让我克制并逐渐放下妒忌心和想让别人听我的话的心，是真正明白了本来宇宙造就不同人的时候就是不一样的。做项目时要想怎么样把每个人的原本特点、各自不同的闪光点协调起来，这样就会大大减少矛盾的产生，自己也轻松很多。因为我不再去想如何控制别人了，更容易看到别人身上的闪光点。所以我体悟到信师信法不是碰到困难了无奈的求师父，而是在平时好好学法，学明白法理并按照法理的要求去做。师父也讲过，你要想修炼使你的身体改变，使你修出佛法神通的一切，使你的层次不断提高，包括你圆满以后所得到的一切，我都融在这个法理了，见各地讲法一北京国际交流会讲法。是我们自己有时候不求甚解，不愿动脑子思维，不爱动脑子，不愿先他后我，不认真学懂法理等等，应该对照师父讲法去一去自己的安逸心等执着心了。 如能做到，其实不用求师父，师父自会相助，法理的机制也会这么做。长期过不去，一定是法理不清，做事不合法理，甚至不合常理，那师父真的无法帮助，那时候只能硬扛了，但那个苦吃的也并不等于能提高。以上是我的个人所在层次认识，如有不足之处，请慈悲指正，谢谢。
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，题目是破除隐蔽的观念在法上认识。近日我是一些同修在家集体学法时被绑架，这次听到消息，我没有像以前那样心情沉重。以前觉得同修是被迫害去了，拼命发正念解体邪恶，而且对参与的警察是仇视的，这次内心坚实，不再被情绪带动，而且马上站在正法的基点上否定干扰，并正念加持同修正念正行，在法中归正不足，破除干扰，讲清真相，救度所有参与迫害的警察们。即便我们没修好，也不能让旧势力钻空子毁众生。他们不是被迫害去了，是救人去了。因为真正被害的是那些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，他们才是最可悲的生命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七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中说，作为大法弟子来讲，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，我说修炼人是没有敌人的，你们只有救人的份儿，没有用人的手段，用人的理去惩治人和判决人的份儿。同时与同修交流，整体提高，转变观念，绝不允许旧势力利用我们的漏去毁众生，众生都是来结缘的，我们只能圆融师尊要的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芝加哥法会中说，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，都是好事，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。法理清晰后，发出强大的正念，否定一切干扰，发现再去营救同修，情况立刻就变了。我们把它变成好事，都是考卷，都是升华的机会，都值得珍惜。过了一两天，一位被绑架同修的亲人 A 本身也是同修，他来找我谈起被迫害的同修，谈起他自己的执着，被情带动的有些怨，有些着急。我当时也跟着附和，觉得内心对这位同修并没有埋怨的心，也不再执着他的执着，很平和，但是还是很愿意表达自己对这件事的认识。后来认识到这是有显示心，还谈起同修 B， 觉得他对这事的认识和我们不同。当时只觉得是交流，还跟同修交流上面的认识，提醒同修修自己，放下情和怨，加持他们正念救人，正念否定迫害，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什么不对，不向内修。过了一天，同修 B 来找我了，带着很强的怨，跟我一个劲儿地念叨，说也不知是谁和同修 A 说什么了，同修 A 180度的大转弯，与他起了冲突，不配合了，意思就是我使同修这样的。我没生气，也没解释，可他就是埋怨，我有些不耐烦，说有话就明说呗，但很快悟到自己不在法上，马上转变与他善意解释，他也释然了，他也开始谈起对当事同修问题的看法。我们说着说着，我好像悟到了什么，就说别说了，咱们好像都错了，咱们不应该在此时谈论同修的问题。他也悟到了，很快归正自己走了。同修走后，我心里一亮，豁然开朗，在法上悟明白了，原来自己觉得不执着同修的问题，能很宽容地对待同修，不再向外看，向外怨，觉得自己会修了。但是今天一下子意识到还是没有修到位，还有一层东西没有修去，
那就是在思想中对同修形成的观念与认知。他是在以前向外看时，看到同修不符合自己的认识而形成的观念，还存在于头脑中。这个观念隐藏得很深，不易察觉，这是必须归正的。同修已经提高了，已经不那样了。我还悟到这个东西，自己不知何时形成的对某个人的观念与认知，严重干扰我们救度众生。比如，当我们一想到同修时，他马上出来起作用，制造间隔；当同修需要我们正念加持时，他先出来起阻碍作用，让你想起同修的那些不足，而向外看同修的问题，而不是内修自己，用真诚的心、纯净的正念加持同修。再说深点，是和旧势力比较相近。即便给同修发正念，那些黑乎乎、黏乎乎的东西也跟着发出去。试想，我们发出这样的正念，能起到作用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这也让我明白了一件事，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发正念营救同修，效果却很差。我想起前些天有同修和我说的一件事，我是有一位同修病业迫害很严重，30多名同修持续去发正念交流，全市同修都配合发正念，最后还是走了。同修有些质疑，我也无言以对，悟不到哪里还不符合法。这个问号一直打在我心里，这一下全明白了，就是这个东西，观念在阻碍我们，致使我们达不到那一层法的标准要求，升华不上来，因而无法从根本上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。我还悟到，观念本身就是属于旧势力安排的一部分，并被旧势力操控。悟到此，我明白了，我必须破除这不符合法的层层观念。只有破除了对同修的观念，放下自我，才能真正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，才能真正体悟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讲的，他的事就是你的事，你的事就是他的事。我的认识升华了，真感到一切事都是好事。当你能站在法上认识修自己时，所谓的坏事真的都是好事，那都是给你铺就的一个个的台阶，就看你上不上。没有这些事，你如何发现自己的问题呢？如何归正自己呢？我知道，体会到忍的妙处。如果当时无法容忍，向外看，抱怨，不修口，争斗，就会在同修间制造间隔，从而被旧势力抓住把柄，干扰营救同修。点点体悟，只是自己现有层次认识不足之处，望同修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